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要来看第三课，人文主义经验哲学或者经验主义与改革运动。开始之前，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在你的圣灵引导当中明白，在改革的这一段日子还有之后的发展，整个在过去的人心当中所造成的影响是如何，以这一个改革运动在当中互相的作用。我们今日要来思想人文主义经验哲学与改革运动之间的关联性，求你也帮助我们借着这些分享能够有更深的一个体会，也在今日的整个信仰与整个在思想界当中是的一些的互动有一个更明确清晰的一个体会，求你来保守我们。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在讲到人文主义经验哲学或经验主义与改革运动的时候，最主要的就是人文主义跟经验哲学，一方面是对人的整个思想产生影响，也对人在神学的一些思想产生影响。这些影响如果在当中能够使人心得满足的话，或者是能够使人心有盼望的话，那么改革运动就不容易在当时落实。所以今天我们要来看的是一个人心的期待，人心的期待可以说是改革运动整个可以开始跟发展的动力因素。若是当时的天主教可以满足人心在信仰上所期待的，或者是让人心所期待的不会有过大的落差，也不会有之后的惊天动地的改革运动。谈到人心的期待，我们要谈到知识分子，也就是当时的大学教授、老师、教育的人士等等，还有社会上的领导人或者意见领袖、宗教的领袖，像在社会上会有一些修道士等等，还有一般大众，都有在信仰的难处跟期待。而这些不一样的人所期待的，也跟他们的思想有直接的关联性，也就是说跟宗教或者文化、人文、社会等思想都有直接的关联性。那这些关联性呢，需要有所突破。这个突破的预备可以说就是文艺复兴所带来的。文艺复兴带来人心的一些各样的思想产生一些突破，所以呢，就会在当中有重要的影响，特别是人文主义。好，那么我们今天要谈的这个人文主义在当时是极为宗教性的，他们所关心的议题是教会的更新，跟今日我们所谈的人文主义是两回事。今日的人文主义总是想将教会或跟教会信仰有关的思想都从当中隔开来，当时不是这样。当时的人文主义是以圣经的信仰为他们的一个核心思考的一个范畴。好，那么这样子我们就开始来谈第一个部分，文艺复兴与人文主义的概念。文艺复兴早期发展在意大利地区，当时在文学与艺术的上面造成非常大的一个挑战跟冲击，这也造成现代的这些文学艺术的开端。因为在古代中世纪的时候，受了教廷的整个集体的等于束缚的影响，所以在整个社会上是集体意识而没有个人意识，所以集体意识在当时呢，大家就被等于是说被关在或围在一个范围里面。但是文艺复兴开始就使人从集体意识当中脱离出来，也就是说它提供一个新的路径，使当代人在思想上在追求个人宗教信仰上有新的辨明跟思维能力。也就是说他们开始接触到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的思想，所以他们就开始有这些 个别意识，就个人意识的形态，就在当中逐渐的产生。那么当时古罗马文化会重新被重视呢，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当时代在西方社会文化的评级，而且经验神学的整个思潮呢都不能够满足人心里面，那么也被之后因着学习这些古希腊文明，然后产生一些个别意识思想改变等等的这些人文主义者，就鄙视了当时经验哲学的一些思想。所以这些经验哲学的神学的思想在思想界中就逐渐的式微，所以整个在当时的学术思想界是有很大的改变。那这个部分我们在下一课经验哲学以这个改革运动的时候我们再来跟大家说明。那么当时除了文化面以外，还有就是政治面。政治上来说的话，当时的法兰西这些主要的政治是体是一个共和体，跟古罗马相似，所以他们想恢复古罗马的繁荣，就以古罗马为榜样。那当时的社会相对上也是比较繁荣，因此一个繁荣的社会就产生对艺术跟文学的需求。还有一点就是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以后，使得大批的讲希腊话的知识分子，懂希腊语的知识分子往西迁移，所以大大的提升西方地区对古希腊文学的这一个认知，所以他们想学也有人可以帮，所以就让整个古希腊的文化或者当时的这些著作就进到了这个西方来。那么人文主义这个名词呢，刚才我们有说到一开始是极为宗教性的，一直到1808年德国在讲到人文主义的时候，也是指强调说这是指希腊文跟拉丁文古典著作的教育形式，所以它还是偏重在文学教育上。英格兰在1812年有提到一个人文主义的时候，他讲的是基督论的立场，他认为说耶稣基督纯粹是人的信念，所以这些都还是偏重在这一个宗教信仰的一个范畴里面。1832年之后，人文主义这个词呢才加入了文化的含义，然后逐渐改变到今天。所以人文主义一词从文学的学者研究，包括诗词、文法、修辞学，慢慢的转为哲学的思想，也就是说从古典学术语言学的研究逐渐转变为更重视其中所含的哲学逻辑系统推理的意涵等等，那么就发展出新的主义出来。所以这就是后代我们所看到的这些各式各样的主义，从新的哲学所挑战的是那当时的经验哲学，因此有些学者会将文艺复兴视为柏拉图时代，将经验哲学视为亚里士多德时代，更有人把文艺复兴运动之后的发展直接视为反宗教现象，导致18世纪的启蒙运动。那么这各式各样的想法都有，但我们不加以深入探讨，而是只是可以理解从原来中世纪的集体意识形态，当这些人文主义的开始之后，就把古代文化的很多的重要思想重新发掘，而导致了多样性的观点跟发展。那么这些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自由的驱动力，所以导致之后有很多的主义或者是思想从当中就出来，这是我们今日所看到的。 那我们再回到当时的人文主义来谈，当时的人文主义的文学或者文化进展，因为是越过中世纪的黑暗，重新拾回古典时代的思想跟艺术的光辉，所以这就是一种回到本源的动作，回到本来的本源上，所以在信仰上也是直接 回到原来的文本，回到早期教父的作品，回到圣经，所以整个人文主义方面好像往前走，另外一方面其实是回到本源上重新思考。那么文艺复兴它是一个发现的时代，因为人勇于突破就是一个发现的时代，所以在地理上他们就勇于往外走，所以在地理上有许多新的发现，在科学上也是如此，早期他们在整个自然科学上是不动的，甚至是退后的，但是受到东方的文化的影响，他们又开始重新去探讨自然界的种种现象。那么在圣经上也是这样，都是属于一个发现的时代，所以当时的人怀着新的期待来阅读圣经，来研究圣经，他们渴望在圣经中遇见那复活的基督，正如初代教会一样。这些做法是被当时教廷所否认的，但是呢，却不能够阻挡人心往这个方向去走。人渴望去有新发现、新得着、新领受，以此来更认识圣经，这些都是必然的。那么如同在过去的这一两百年的研究学者也是这样，他们会积极的去考古学、去批判、去做分析、做探讨，一方面是想要对圣经有新的认知，或者是有一些人当然也是因为想要来推翻圣经，这些都是人心不同的期待，或者期待能够对自己的信仰有更更新、更有活力、更有新的看见，或者对这信仰发出挑战、发出批判，甚至想要整个推翻这个信仰，其实都是一种人心的期待，所以现在是比过往有更大不一样的期待。过去人心的期待是盼望在基督的信仰上能够有得着、有领受，对自己的救恩有确据，但我们现在呢却是多元性、多元性。那么呢不单单信徒有不一样的期待，非信徒更是期待把整个宗教呢都移除，所以有各式各样的期待。当我们看到文艺复兴跟人文主义在当时的这样的一个活动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说当时在改革运动的时候，整个社会人心的思潮跟思想的活动其实 是大的，甚至可以说是活泼的，是一个不断更新、不断有看见的，而不是人以为说当时是一个死气沉沉的，倒不是这样。整个来说的话，或许教廷跟这些掌权者或者是某些高层或败坏的，或者是我们讲到这些人的时候是死气沉沉的，但是对于大学、对于民众、对于知识分子、对于这些渴望有认知的人，都是活泼有力的。当我们要来谈各主要地区的人文主义的发展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在心中开始思想，回到圣经是当时带来更新活力跟新的看见，因为当时的信徒对教会感到疲乏枯燥，甚至是绝望，但新的看见、新的期待的得着都带来无比的兴奋。那么这也是要我们去思想的，今日的教会是不是也会有类似的情境，有一些的运动或者有一些的做法，或许在将信徒从 看来是枯燥贫瘠的生活中带领出来，使他们好像有得着、有盼望等等。但问题的核心是，这些的做法让人兴奋的，或者让人感受到得着的，不是使他们真正的得着基督，真正的在信仰里得着。我想这些都是值得思量的，因为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会使当事人以为自己得着满足了，但他们的许多的认知跟马丁路德所谈的其实有相当大的落差。这往后我们会继续谈这个部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人心总是盼望在生命里面有那一个更新，有那个活泼的生命力，有所期待，有所满足。虽然所期待的是不是真的信仰上重视的，是需要思想的，但这就是人心的一个期待。那我们就来看主要地区的人文主义。首先是欧洲北部，欧洲北部受人文主义的影响主要在修辞学、语言学方面。那么在信仰上，他们也会看重怎么样让基督教可以重生或再生，就在信仰上更新。这当中部分的人是有和平主义的倾向，也就是说他们希望避免国际间的冲突，能够用彼此之间的和平跟了解来进行。瑞士地区比较强调信仰的生活方式，强调信徒的道德生活，以圣经为道德的指引。所以在欧洲北部，路德强调称义的问题，在瑞士我们看不到这个现象。当时瑞士的改教家也知道路德的教导，但有部分人会担心路德强调信心会使得他们忽视行为，这样会对信徒的道德有不良的影响。那么在法国的人文主义，它比较偏向法律性的，因为法国当时一直是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在接触到古罗马文明的时候，对当时的法律的改革就变成大家思想的重点。在这些法律改革的发展上所产生出来的影响呢，对加尔文是有重要影响的。加尔文当时在巴黎先学习民事法，后来又当律师，之后在日内瓦协助法律与谕令的法典编撰。那么这些人文主义的训练对他就有相当重要的影响。他在1559年的《基督教教育》这一书里面呢，你可以充分的看出这些影响。加尔文讲究精准、立场、范畴、责任明确、执行等等，他就充分的把圣经借着解经、借着所谈论的视野，都与听众的处境非常精确的结合。那么在英格兰来说的话，他宗教改革的三个思潮进入他里面的他自己的罗拉德派，后来有新义宗的思想、人文主义的思想，英格兰基本上都加以在内部有深入的探讨跟研究。另外在人文主义的最主要要谈的是鹿特丹的伊拉斯姆。伊拉斯姆这个当时的人文主义的最主要的代表性人物，他出版了《基督精兵手册》，1503年出版，1515年就出第三版，所以显见这个《基督精兵手册》对当时的社会有巨大的影响。这本书是针对受过教育的平信徒写的，强调回到教父与圣经的著作就可以革新。他们以新约为基督的律法，有清晰的道德实践，要求内在信仰，研读圣经来转化生命，从圣经得着动力去爱神爱人。 他也强调要去除迷信，不强调礼仪。他认为可以直接向神认罪。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他提到忠于遭命是复兴的秘诀。以信圣经为信仰的泉源所导致出来的这些重点都是非常正确的，非常正确的。所以他是一个人文主义者，可是我们看到他出版了这一本《基督精兵手册》啊，却非常充分的把一些信仰的执行的内涵表明出来。所以这就可以使我们知道，当时的人文主义是在这个基督信仰里面做探讨的人文主义。那么他为了使信徒可以研读圣经，他就积极推动原文注释。他的著作显示出当时天主教的五家大译本，就是拉丁文的译本，在重要的经文上有严重的错误翻译。这个严重的错误翻译，我们就举例子跟大家分享一下。在12世纪的时候，天主教将圣礼，我们讲圣礼就是洗礼跟圣餐两个，但他把它增加到七个。那么七个他又要从圣经来怎么办呢？所以他就把圣经在翻译的时候做了一些改变。比如说婚姻为什么是圣礼，所以他们就把以弗所书5章31到32节讲到婚姻是基督跟教会合一的一个奥秘，他们就把奥秘这个字翻成圣礼，这样就让读的人以为婚礼是一个圣礼。那么他们要强调补赎礼，所以呢，就把当时门徒出去宣讲福音的时候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他们就把这个悔改呢改成了赎罪，因为要强调补赎，补赎。还有呢，在当中有许多的这样子翻译的一些错误。为了提高玛利亚的地位，玛利亚被天使称作蒙大恩的女子，他就把蒙大恩翻译成恩宠丰满，意思就是说玛利亚是一个恩典满满的，好像一个大水池满了恩典，所以呢，你去找玛利亚，他就可以把他那个 大池子里面的恩典分享给你，他就可以分享他的恩典。除了把这个五家译本的错误显示出来以外，中世纪的神学家也很重视早期神学家的观点，并不是说他们完全不看的，但他也让他们知道错误在哪里。因为他们早期的神学家的观点，在中世纪的神学家常常只取一两句话来做一个阐述，也就是说中世纪的神学家不能够完整的阅读整个早期神学家的作品，导致忽略上下文断章取义，那这样子就错掉了，就错掉了。所以伊拉斯姆他出版这些早期的著作，还有一个重要的是，他也配合经文鉴定学的方法，把一些伪造的书籍呢显示出来。最有名的就是《君士坦丁御赐教产谕》，这个君士坦丁皇帝把一些财产赐给西方教会，其实不是财产，是西方教会有特权的这一个皇上的圣旨呢，被证明是伪造的。所以在这边我们就看到啊，人文主义在当时的人文主义确实做了非常多的事，不是这群人自己集合起来称作人文主义，是因为他们受到文艺复兴之后古典文化的影响，在当中来追求认识这些古典文化，也从这些古典文化里面的精华里面带来自己的重生，带来自己的重新，带来自己在当中有更多的一个正确，或者是更多新的思想，新的看见。 那这些做法其实也延续到今天，延续到今天，因为我们刚才提到后代的学者，19、18、19、20世纪的学者，花很多的时间去做考古、做批判、做鉴定等等，其实总是盼望找出那个错的，回到正确的。但是跟当时的人文主义不太一样，不太一样。当时的人文主义是本于圣经，或者是说在圣经的范畴内，或者是在信仰的那个基础上去做的。那现在不是，现在或许有一些人的立场就是先否定的，再去找所谓的证据，那这些都是跟当时代不一样的。还有当时的人文主义，它整个核心是圣经的神学思想，现在的人文主义它强调的是个人的，个人的主权，个人的立场，所以这是没有信仰性的啊人文主义，所以是有非常大的差异。所以这是再次的提醒，我们讲到人文主义的时候，不是今天的人文主义。那我们来看第三方面，人文主义跟宗教改革运动之间的互动，跟它产生出来的这些影响会是怎样。我们先谈几个，第一个是人文主义跟瑞士的宗教改革运动。那么宗教本身来说是人心内在的事物，是属灵的，是讲求内在生命的更新。所以瑞士的宗教改革呢，主要要发展的是道德跟伦理的更新，以基督为榜样，效法基督。所以他们找早期的教父来做参考的时候，就会注重哪些教父的作品是在这些上头的。所以他们会看重耶罗米、俄利根、奥古斯丁这些人。那么因为他不是重教义的改革，所以在初期的时候，他们重视的是信仰生活，就教会生活跟教会道德，所以会重视教会的礼仪、教会的崇拜、教会的布置。那么礼仪、崇拜、教会布置呢，这也跟当时的 哲学思考有关。因为当时的整个人文主义的哲学思考，它考量的是以生活跟生活的过程是它考量的重点，而不是教义理论。所以整体来看的话，它是从人的道德训义开始，然后到1520年之后，他们就慢慢的谈到是借着上帝来胜过人软弱，从这当中逐渐的发展到之后布林尔、加尔文都开始看到那个教义改革的重要性，所以也都投入到教义的改革上。所以整个人文主义对瑞士的宗教改革来说的话，主要的是让他们在心思上先做自己内在生命怎么样活出来的，在道德伦理上的更新，重视集体之间的教会生活，那么从这里再慢慢的走到整个教义的改革。那么第二个大本营就是威丁堡，就是马丁路德这边。人文主义跟威丁堡的宗教改革来看的话，路德是以神学教义为重，这样子人文主义对他的影响，在思想上的影响就极为有限。路德强调是什么是正确的，用正确的来抗拒错误的，所以他重视核心教义，他所要改革的是神学，不是道德，不是教会的道德，所以他注重称义的教理。所以路德以圣经的亮光做教会的教导跟改革，所以他也借着以圣经跟早期教父的作品里面所的一些思想等等来打击当时的经验主义。这个部分以圣经跟教父著作来打击经验哲学，这个举动跟人文主义是相似的，所以导致一开始的时候路德 跟人文主义好像是走在一个合作的关系，但是之后的发展跟我们从后面来整理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发现路德只是用了人文主义的经文跟语言学修辞学的技巧，而没有用人文主义的一些思想。之后呢，我们也可以看到路德非常强力的抵挡人文主义，所以这是主要两个大阵营跟 人文主义的关系。这样子宗教改革运动跟人文主义是不一样的，所以彼此之间就有张力，就有张力。但对经验神学的这个态度上，人文主义者跟宗教改革者是一致的，所以他们都拒绝了经验哲学。所以呢，一开始在改革初期都会认为彼此是同路人，因为都好像在做一个教会的改革，所以都强调回到本源，也就是回到圣经，所以彼此都认为要唯读圣经。虽然唯读圣经简单说口号可以是一样，但彼此对唯读圣经的强调重点就不一样，有的在意道德生活，那么有的在意救恩真理。所以对圣经大家都可以说我们强调圣经，但是很可能就像现在的教会一样，都强调说我们强调圣经，但是到底强调圣经的什么会有所不一样，会有所不一样。是强调生活，强调道德，强调应许，强调救恩，到底强调什么？这也是我们要从这个宗教改革运动里面做一些反思的。路德之所以在改革上之后啊，能够造成这五百年来的影响，最要紧的是他的所谓的唯读圣经，是对整本圣经、对整个救恩、整个基督论、整个啊神的一个认知上，整个是他所看重的，而不是截取其中一部分，或者是只看重其中的一个范畴。这是我们要思想的。唯独圣经不仅在他们抓的重点不一样，还有一个也有不一样的，就是权威性。唯独圣经，那在神经的权威性在哪里？宗教改革，马丁路德跟加尔文都认为圣经是神的道，所以都认定圣经那绝对性的权柄。但人文主义者只是把它视圣经为一种远古性传下来的权威，所以这两样就产生极大的不一样。这也是我们今日教会要去思想，大家都说回到圣经，可是那圣经所带来对人的权威在哪里？权柄在哪里？这也是一个值得去做省察的地方。人文主义者跟宗教改革者对早期教父的著作都有所偏好，但每个人不太一样。伊拉斯姆特别重视耶罗米跟俄利根，因为这两个人他们的表达思想都非常的精确，而且他们在写作上作品的流畅性。好，我这边提一下为什么要强调流畅性，因为在当时的教会在传达很多信念的时候都是让民众听不懂的，用了很深色的拉丁文或者很深色的这些文字是听不懂的，不像早期教父的作品是让人可以听得懂。所以修辞学、语言学就是讲到整个文字写出来、文章写出来、思想表达出来是容易明白的，所以他们就会重视这些。那么路德就会偏爱奥古斯丁，但他也质疑，像俄利根他质疑，因为什么？因为他看重神学的准确性。他们都重视教育，那但是人文主义者看重的是教育的理念，改革者以宗教教育为重。啊，不过他们都相类似的就是，他们都重视人文主义的修辞学、语言学，重要的就是写出来的东西让民众可以懂。改革家也是一样，所宣扬的信息要能够准确， 也要让信徒能够听得懂。好，所以我们把人文主义跟宗教改革呢几个重点就跟大家分享。那么我们做一个整理，我们从事后的分析来看，瑞士的改革受人文主义的影响大，威丁堡就是路德的改革受影响小。路德的改革的影响主要是圣经跟教父作品的研读。早期一开始的时候，因为都是给人看出来是同一阵线上，所以不容易看出他们的差别。人文主义跟改革运动家之间的张力一直到1525年才爆发出来。当时慈运里跟路德就写文章攻击伊拉斯姆，那么他们的攻击的一个主要重点是在自由意志上。慈运里写论真假宗教注释这个文章，路德就写了论意志捆绑，所以使彼此的冲突就直接的显明出来。自由意志是一个在观念上要紧的事，人文主义者呢强调人的自由意志是不受这个捆绑约束干涉，这样才是一个自由意志。但是路德他认为人只有在有限的范围内有自由意志，比如说人在决定今天穿哪件衣服吃哪些东西，你有选择权的时候你才有这个自由意志。那路德强调的是人在救恩上完全没有自由意志，因为路德本于一个要紧的信念，就是人的原罪或者人在罪的本性上已经是完全的堕落，所以一个完全堕落的人他在救恩上是没有自由意志的。所以这个论点就跟人文主义者就产生极大的冲突。所以用这个例子让大家可以明白，路德在意的是从圣经里面产生出来的教义是什么。如果圣经的救恩论是对的，那么人就必须承认人在罪的底下是没有真自由的，因为要照主耶稣所讲的，神的儿子叫你自由，你才可以真自由。所以路德不是强调在思想上或者认定上的人应当有自由的那样的自由，而是他看重圣经是怎么说的，不在乎人同不同意圣经说的，而他认为人就应当去认定圣经所说的，再去理解经历明白圣经所说的。这也是我们今天来看这个社会上的许许多多的思想或者是看法的时候非常要紧的。当我们在谈到圣经怎么说的时候，那我们也一定要很清楚的分辨圣经到底是怎么样确定的，因为这些的确定都会影响到我们对救恩的看法。所以路德就认为人的自由意志是被捆绑的。好，所以 这就让我们明白他跟人文主义之间的冲突。好，那么人文主义的思想确实对当时的知识分子或者是当时的意见领袖产生有一番新的体认，因为他们从中世纪的集体意识里面被释放出来，他们开始能够有个别的意识，可以个人去追求信仰，他们渴望认识基督的信仰，满足自己的思索，满足自己的追求。那么一般社会大众也积极渴望去得着说我们所信的，我们所被听到的这个生命，那我们是不是真的能够在信仰上能够盼望有具体的得着，或者是能够知道怎么样去做。所以人文主义也一直来帮助说我们应当让信徒或者我们应当让民众知道我们在说什么，所以这些都是一种人心的渴望，人心的驱动力， 当这些往一个一致的方向去做的时候，整个运动就会朝同一个方向去扩展出来。所以我们知道基督的信仰是生命，谈生命的现在与未来，谈生命的问题，生命的怎么样的一个解决跟满足。所以这些的探讨都会跟人心所期待的是结合的，所以符合人心期待的人就会呼应他，不符合人心期待的人就会拒绝他。所以宗教改革的运动从人文主义介入开始到宗教改革运动，这当中都可以看到人心是在呼应这些领受跟得着的。人心呼应这些领受跟得着之后，能不能让宗教改革继续的拓展跟延续，那么这样就要看改革者要面对他整个对真理的信仰到底是怎样。路德是很快的就直接切入到教义的真理上，那么瑞士的改革家是从道德伦理、教会生活、教会怎么样进行崇拜等等，然后再逐渐的入到教义的改革上。所以整体来看的话，还是回到我们对信仰的认知是什么。所以这些改革家很要紧的是他们在摸索，在回到圣经，回到早期教父的这些作品当中做思念，还有自己在信仰当中去经历的时候，他们要让自己在思念跟理念当中是有一致性、有和谐性、有一贯性的。这些当中如果是有脆弱的，或者是有浮动，或者是不稳固的，都不可能造成这个改革运动往后的延续跟推展。所以这是我们后面会谈到的。要往后谈的时候，人文主义的部分之后，我们要谈到经验哲学。为什么要谈到经验哲学？因为中世纪的神学它并不是没有自己的信仰观的，它也是建构在经验哲学的上头。所以在中世纪来说的话，他们的神学理念是一个经验哲学为基础的，所以这个哲学基础也不是那么容易撼动的。所以改革者如何来从这个经验哲学里面能够导致后面的一个改革，它也是一个过程，一个发生的过程。所以下一课会跟大家来一起思想一下经验哲学跟宗教改革运动之间是怎么样关联的。所以我们今天分享了一下人文主义跟宗教改革运动，重要的是这些都是人心里面的一个对信仰的期望。所以当人心里面对信仰的期望，人就会去渴望能够得着，能够有所满足。然后不能够得着跟满足的时候，信徒就会去找路走。所以教会很要紧的就要思想教会对信徒的引导，在信徒对信徒真理的教导等等，也就是说我们讲的对信徒的牧养，真是能够带领信徒到那一个属灵的草场上，到那个可安歇的溪水旁，使他们的人心得着安息，得着安稳，能够使他们知道自己走在那一个真道上。所以这是我们在教会的里面常常需要思考的，教会的教导是否真的可以帮助信徒明白真道，以真道为自己内心所当期盼的，这也是很要紧。如果人心所期盼的跟真道是抵触的，那么他是永远得不到满足的。所以这也是我们每一个信徒要去思想，我们人心所期盼的是不是以真理所给我们的，或者要我们这样做期盼的是一致的。所以如果 不是的话，那我们就要在当中做改变，否则我们就很容易走偏差。以一个例子来说，主耶稣的时代，犹太人期待的弥赛亚跟主耶稣所彰显出来的弥赛亚如果是一致的话，那么犹太人就自然就会接受他，但很显然的是不一致的。那我们从读圣经里面，我们有没有看到这个不一致性，彼此之间的落差在哪里？那么主耶稣用什么样的方式不断的来想要帮助犹太人，使他们错误的期待会改变到那正确的上面？我相信这些是艰难的，因为主所付的代价极高，但是从历史看来，多数的犹太人并没有这样的悔改。或者说，我们也可以用使徒保罗写给哥林多、加拉太等教会的信，这些地教会也有他们的期待，他们期待的，他们以为他们的这样做可以得到得着跟满足，但使徒保罗却会责备他们。显然，他们的期待得着满足也不是正确的。那保罗强调的核心重点是什么？对哥林多教会，他强调的是他在他们当中只传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对加拉太教会，讲到回到因信称义的真理上。所以这些就可以让我们知道为什么路德在宗教改革的时候一直回到那个最基本的最基要的福音的真理上。所以这些跟弟兄姐妹的交通跟分享都是帮助弟兄姐妹，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今日的教会界也是有各式各样的不同类别的教会，有各式各样的不同的运动或者是活动。那这些到底是我们该去追求的呢，还是我们可以跟他们做区隔？那我想我们都可以知道，那重要的是这是从圣经里面要我们去期盼，要我们去得着，要我们去从当中得满足的吗？那这 往这个问题上去思索，可以让我们更能够保守自己在信仰的正道上。所以我们今天就交通到这里，愿主赐福大家。